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在腓立比书，我们翻到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经文是第四章的第六到九节。翻到以后，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的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九节，这是上帝的话，我们一同来读。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让你的众儿女今天能够聆听到你的话。主啊，真是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嘴，让孩子所讲的真的是单单为荣耀你，造就弟兄姊妹。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讲到的内容。上次我们讲到腓立比书的第四章啊，从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么我们讲到的主题是靠基督啊，在基督里靠主站立得稳。那么保罗在论到腓立比教会内部的不合一的时候，保罗特别劝勉啊，这个有阿爹和寻都基在这个基督里面合一。保罗劝勉腓立比的信徒说，你们是天国的子民，你们是写在天国生命册上的天国的公民，你们要活出天国子民的性情来。无论是什么外在恶劣的环境，比如说假教师的错误教导，还有外在的逼迫，还有教会内部的不合一，保罗劝勉腓立比的信徒都要靠基督站立得稳，而且要常常的靠主喜乐。所以在第五节里保罗说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而且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命令强调的语气啊。我们知道在原文里面，希腊文里面没有像我们英语这样的比较级啊，他为了强调是反复的讲两遍，强调说你们要喜乐，而且要靠主常常的喜乐。所以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在第六节里面，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么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几句的经文。应当一无挂虑，原文中是以一个命令式的语气来劝勉天国的子民， 就是你们总不要有任何的忧虑和挂虑，而是要常常的在感谢中，在感恩中，将你所有的事情祷告在上帝的面前。这里的祷告和祈求都是一件事，就是祷告。所以原文的目的是要强调基督徒向上帝祷告的重要性。这里我们看到基督徒的祷告有几个方面，一个是要常常的恳切的祷告啊，这里的祷告说是一个常常的恳切的祷告。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把凡事，所有的事，大大小小的事，一切的重担需求都全部的带到神的面前啊，我们要谦卑自己，寻求上帝的恩典和怜悯。而且祷告总是伴随着对上帝的感恩和感谢，所以这里的祷告是你在感恩和感谢中祷告。天国的子民是喜乐的人生，是不必忧虑的人生，是常常以感谢为祭献给神。那么神所赐的平安是超越我们所理解的平安，就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意念。所以圣经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来的。另外这里的保守用了一个像军队啊，驻防军队安营扎寨的一个保守。所以更重要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也就是说我们的平安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那所以我们今天会借着这一段上帝的话来思考一个主题，就是在基督里的平安。那么我们说什么是在基督里的平安，我想从几个方面来看。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平安是从哪里来的，那么人又如何失去了平安，那么人又如何得回了平安，那么我们平安的管道是什么。第一个，平安是来自上帝，上帝是平安的赐予者，平安是人和上帝在正确和谐的关系中赐下的祝福。这一个平安是心灵里的平安，是人灵里的安息，是属天的，是永恒的。所以神所赐的平安是超越我们所理解的平安。所以第七节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知道旧约子民啊，特别是犹太人，他们见面问候的第一句话就是沙龙，就是希伯来文的平安。圣经中的平安是在上帝里面和谐关系里的安好和祝福。为了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我们回到创世纪啊，上帝创世之初，我们来思考这一个观念。我们知道起初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在伊甸园里，他们与上帝同在啊，所以人享受着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之间那种完全的圣洁的合一的，一切都充满了美好的和谐关系。 这就是我们人起初被造的时候与上帝在一起，上帝同在，在伊甸园美好的一个关系。那么人又如何失去了平安呢？我们说当人犯罪的时候，罪就破坏了人和上帝之间的美好圣洁合一的关系，人就失去了平安。人犯罪造成了三大关系的破裂。我们学者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很多学者都会背。那么人与上帝的第一的关系，人与上帝是啊，这个第一个关系，因着人的罪就破坏了人和上帝之间这样一个美好的合一的圣洁的关系。罪就阻断了，隔绝了人与神这个关系，所以人就失去了从神而来的平安。因此人的罪使人失去了从上帝而来的平安，罪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所以亚当夏娃一犯罪，第一个害怕的就是神，所以他们就躲藏起来了。这圣经告诉我们的，原来他们在这个都是在神的这个平安和谐里面与神同在，但是现在呢，他们却躲藏起来躲避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最好不要见到神，就像今天的人说没有神没有上帝啊，人已经不要上帝了，人根本不承认说这位创造的神，更不用说认识他。所以我们说在这个罗马书里讲到，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让人晓得，无可推诿，无可推诿。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神啊，不当神，不当作神荣耀他，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反而去敬拜什么受造之物啊。这就是我们人离开上帝的光景。所以人类一切的灾难不平安，都是因着这第一的首要的关系的破裂。人躲避神，不要神啊，故意不认识他。所以你今天放眼望去啊，从古到今到处满了强暴、凶杀、战争、争竞、诡诈、贪婪，各样的不义、邪恶。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光景。第二个就是罪破坏了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第一的关系啊，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查到是夫妻的关系。我们记不记亚当对夏娃说的那句爱情诗？我们学者有没有还记得的？有没有？亚当说什么？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仔细想过，古往今来，啊，有没有比这再伟大的爱情诗歌？上帝为什么从亚当的身上取一条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前一段我还跟一个同事在聊天，他说我们今天的医学完全可以再造一个人啊，不是造一个人，是克隆一个，就是取你一块组织啊，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想，上帝为什么从亚当的肋骨里 取了一条肋骨造了一个女人。上帝从无造出亚当，上帝也可以从无造出夏娃，但是上帝是从亚当的肋骨里啊，取了他的肋骨造了夏娃做他的妻子。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是一体的。所以上帝所设立的婚姻是一体的亲密的关系，是不能分割的一体的关系。所以我们说今天你找不到任何一个爱情诗有这么伟大的，能够描述这么亲密的关系。然而我们知道人犯罪以后，人与人最亲密的一体的关系也破裂了。所以亚当第一个把罪啊，把犯罪的这个责任推到哪里呢？推到上帝和夏娃的身上啊，说什么呢？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啊，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啊。首先是推了上帝，你所赐的那个女人啊，一是上帝有了问题，把责任推到上帝那里，也推到女人那里啊，这就是人犯罪的结果。那么女人怎么说呢？啊，她说是那个蛇引诱我啊，我就吃了。所以罪使得夫妻之间一体的平安合一的关系破裂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你们仔细检视一下啊，我们自己的婚姻关系是怎样的呢？所以我常常跟朋友们分享，我说别人再怎么说你，你都不会跳起来，但是呢，丈夫一句话，妻子一句话，就会让你跳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拿什么最痛的东西来刺痛对方，那这就是我们夫妻之间。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反目成仇，相互伤害。所以罪破坏了我们一切美好的平安。妻子也一样，不顺服丈夫，也不敬重自己的丈夫，丈夫也不爱自己的妻子。我自己过去的婚姻就是这样的啊，妻子就像财产 property 啊，可以呼来唤去，更谈不上爱，更谈不上一体的爱和舍己的爱。所以以弗所书说什么呢？在论到丈夫和妻子时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他是我们身上的肢体。很多的时候我们花很多的钱去买维生素，买化妆品来保养保护我们自己，但是我们有没有花一点点精力来顾惜我们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呢？这样一个一体亲密的关系呢？第三个，我们说犯罪带来不平安的一个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创世纪第三章17-19说什么呢？他说地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为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必汗流满面才可糊口，直到你归了土的日子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人跟自然之间关系破裂的啊一个结局。我们今天 都知道啊，我们在世上工作、生活、学习都不是那么容易啊，都是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那么当人犯罪，人就与圣洁的上帝、赐平安的上帝隔绝了，人就失去了平安。那么我们说人又如何得回平安呢？对罪人来说，要得回平安，我们就必须要解决罪的问题，因为罪隔绝了我们与上帝的平安。所以只有罪被赦免，恢复上帝当初正确的关系的时候，人才会有从上帝来的平安。然而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除掉自己的罪，没有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赐下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赦免自己的罪，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亡。所以死亡并不是生老病死，而是因着罪的缘故。这就是上帝为什么要拯救我们，这就叫福音。福音就是说，我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要想回到上帝那里去，我们要想恢复和上帝和好的关系，必须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自己又做不到，怎么办呢？而是这位上帝亲自赐下耶稣基督来，替我们的罪承担了罪过，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那你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呢？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上帝必须刑罚罪，罪的结局就是死亡。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够承担我们的罪，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亡。但是耶稣基督来，他替我们的罪死了。所以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上帝就因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义，称我们为义人，我们就能够回到上帝的家中。这就叫福音，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所以耶稣基督是平安的君王，他是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所以他能够拯救我们。旧约以赛亚书在预言到救主耶稣基督时说，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就是在耶稣基督降生700年之前先知所预言的。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在新约我们知道啊，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在路加福音里讲到说，天使报信说什么，他说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人呢？就是认识神，认识啊耶稣基督的人，在基督里的人。那么耶稣基督自己也亲自说啊，耶稣基督对门徒啊说，当耶稣基督即将受死要离开的时候，对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 不向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我已经胜了这一切。所以耶稣基督他已经胜了这一切，他战胜了死亡，他从死里复活，带给人永恒的盼望。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恢复我们跟上帝之间破裂的关系。上帝不仅是平安的赐予者，也是平安的成就者。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属天的啊，内心心灵的永恒的永不改变的平安。这一个属天的心灵里的平安，是源于人与上帝和好的关系之中。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神所赐的平安是超越我们的理解啊，在基督耶稣里面给我们的平安。离开耶稣基督，你在地上找不到真正的平安。所以世界的平安给你的只是暂时的、外在的、浮浅的、短暂的、转眼即逝的。那么我们说，什么是我们平安的管道呢？啊，怎么样基督徒怎么样维护啊我们与上帝正确的关系呢？所以第六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啊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在基督里的人，祷告就是与上帝的交流啊，保持正确关系的一个重要管道。所以基督徒的一生是祷告的人生，祷告是基督徒成长必不可缺少的部分。就像呼吸一样，你与天父交流啊，是更深的认识我们的天父，更明白他的心意的一个重要的管道。那也许朋友会问，那说其他的宗教也祷告啊，那到底跟你们这个基督教的祷告有什么区别呢？我想我们从两个主要的观点来看啊，其实有着很多的差别，但我们主要从两个主要的观点来看。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是向着一个正确的对象祷告，还有我们的祷告是在一个正确的位格关系之中。所以基督徒所祷告的对象是那位真实的，是信实的，创造天地万有的独一的真神。第二个，基督徒的祷告是位格和位格之间的一个祷告，是有着真实的位格关系啊。那什么是位格关系呢？就是有生命的活人向永活的上帝的祷告。就像我们和自己的父母的交谈讲话啊，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位格的关系，那你就是向空气祷告，你就是向一个虚幻的东西祷告啊，或者你是向邪灵祷告。那我们进一步说，真实的位格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三位一体独一的上帝，他是我们创造的天父啊，我们是他创造的，他赐给我们生命。当我们落入罪和死亡中的时候，耶稣基督 又亲自来为我们舍命，把我们从死亡罪恶中救赎出来。不仅如此，还有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心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啊位格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你有没有仔细想过，哪一个宗教的这个神宣称他创造了我们？哪一个宗教的神说啊，我为你舍命？哪一位神说，我在你的心里保守你的灵魂？没有，从来没有。所以只有这一位独一的创造主，我们的天父，才跟我们有着真实的生命的关系，才这样的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要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所需要的告诉神。所以基督徒祷告蒙应允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祷告的对象是那位创造万有、掌管万有、维系万有、丰富供应的上帝。祷告，你是向上帝主权的祷告，是我们向上帝谦卑祈求他恩典和怜悯的祷告。那么我们的祷告蒙垂听，也是因为有着这样一个真实正确的位格关系，是生命的关系。因为这一位忠信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中保，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代求。所以就像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的祷告一样啊，我们没有时间不讲这个。那么祷告，我们是要一个长长的横切的祷告，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祷告是以我们的赞美感谢不可分割的。因为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主，为我们舍命的主啊，你在祷告的时候自然就伴有着赞美和感谢。还有祷告是向我们的神认罪悔改的祷告。当我们在罪里面的时候，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就难以畅通，所以我们要认罪悔改，求上帝的怜悯。祷告也是将一切的事情带到上帝的面前来祈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样一个正确的位格关系中，把我们一切的赞美感恩和所需所求带到我们的天父面前，他必赐下超越我们所认知所理解的平安，并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那么我们下面再来看看基督徒如何保持从神而来的平安呢？第八节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保罗在进一步的劝勉信徒说，凡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你们都要去思念。保罗在劝勉信徒在基督里的平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 在圣灵的保守里面，常常思想上帝的话和属灵的美好。不仅如此，我们信徒还要去实践上帝的话，这些属灵的美德。当我们跟上帝保持这样一个和谐、美好、正确的位格关系的时候，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我们同在。这里讲的什么意思呢？这里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所讲的。所以在加勒太书5:22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下面又讲到说，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靠圣灵行事。也就是说，基督徒在未信主之前是活在罪中，是按照肉体的情欲去行，所思所想都是罪。当圣灵重生我们，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救赎了我们，赐给我们属天的属灵的新生命，我们才会思考属灵的事情。所以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牧师叫陶树啊，他有一句格言，他是这样说，他说人类思想中最伟大的思想是什么呢？是纳入上帝的思想。人类最伟大的语言是什么呢？是说上帝所说的话。你去思考这句话哈，非常的啊那个。当我们人类犯罪的时候，罪的污染是全方位的，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全部被污染了，所以我们所想出来的任何事情都带着偏差。所以说，当我们思想啊，把上帝的思想纳入我们的思想，那是最伟大的思想。我们说上帝的话是最伟大的话。所以当我们每天去思想上帝的话的时候，当我们常常思想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当我们常常向上帝感恩赞美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被圣灵所充满，我们就活在上帝的平安和喜乐中，我们就不会被罪所胜过。接下来又说，你们要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我们有的时候你会说我很难做得到啊。的确，如果靠着我们的血气，靠着我们的肉体，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如果我们都做得到，那我们就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啊来称义了。耶稣基督也不必为我们死，不必为我们舍命。但是弟兄姊妹，你们要知道，你们要坚信，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一切。你是要谦卑的依靠上帝的恩典，靠圣灵的帮助，你就能行出上帝的话来。因为不是靠你自己行，而是圣灵在里面，在你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所行出来的。所以以弗所书在3:14-20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在父神的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 有根有基。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坚信，不是我能行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一切，是圣灵在你里面做工，你就能行出上帝让你所行的一切。上个星期我们团契啊，学者团契，我们讨论一个圣经启示的婚姻关系啊，谈到说丈夫如何舍己爱妻子，妻子如何顺服敬重自己的丈夫。所以有一个学者的姐妹问我们，讲了这些原则，那我们具体怎么行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所以上帝的话我们不仅仅是听到学习到领受到看到，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实践去行。我们按着上帝的话去行去做的时候，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我们同在。那你说怎么去行呢？其实舍己得爱不是说你真的到了为妻子舍己的时候你才挺身而出，舍己的爱是我们行在每一天每一件的小事上。举一个例子，上个礼拜我坐在后边刘群姊妹和一名弟兄的后边，那刘群姊妹进来的时候唱诗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在哪里，这个一名弟兄就凑过来给他翻到那个地方啊，又去帮他递圣餐的杯子。那我看到这个以后我就很感恩啊，这个就是舍己的爱，这个就是舍己的爱。哪怕你为妻子倒一杯凉水，这就是舍己的爱。很多的时候我自己啊，我会去为别人开车门，我很少为自己的妻子去开车门。昨天晚上啊，景旭炒了一点羊肉，然后呢我就都做好饭让我去吃。那我吃的时候我就说这么多油，他就静了一下，然后他说我以为你要说很好吃。所以我一下就看到我自己的罪啊，我自己常常是把妻子当佣人使，不但不感谢反而觉得理所当然。我们常常不能爱我们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的爱真的是少得可怜。所以啊，我想挑战我自己，也是在座的每一位弟兄，我们在新的一年中我们都来实行实践上帝的话啊，我们是从最小的事上开始做，我们都为自己的妻子开车门。我们从这样最小的事上开始做，我们的妻子也是从最小的事上来顺服自己的丈夫，敬重自己的丈夫啊。我的大女儿上次回来给我们分享一个威腾大学的一个有趣的事儿。什么样有趣的事儿呢？他说在威腾大学里面多年已经形成一个习惯，传统的习惯，就是男士要主动的给女士开门啊，你要经过哪里，男的要主动的为女士开门。 所以呢，有一天有一个女士呢，也女学生，就为后面来的这个男生开了门。那么这个男生经过的时候呢，也没看这个人，就说：“谢谢弟兄。”啊。所以这样美好的传统在上帝的家里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这样大家才觉得有趣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你们都要思念。我们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些我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些本身属灵的美德都是我们人当尽的责任，但是我们今天的世界恰恰的相反，行不义的事才习以为常，行公义的事反觉得奇怪。所以我想，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天国的公民，我们若思念任何一件属灵美善的小事，我们去行任何一件我们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属灵美善的小事，上帝的话就必成为你属灵的生命的品格，也就会结出属灵的果子。就像威腾他们给开门这样一件小事一样。再举一个例子，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知道以前这个 PCA 的那个 Terry 牧师以前来过我们教会，帮助我们进入 PCA 的 Terry 牧师突然的过世了。我们胡牧师，我们都去杨庚姊妹，我们都去参加过追思礼拜。那我觉得很感恩，讲到那位 Terry 牧师的时候，他常常的为家里的人祷告，他为他的所有的孙子、所有的儿子、所有的儿女祷告，花很多的时间。所以我当时听了，我觉得很惭愧。我们很少为我们的家人守望祷告，我们很少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守望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若想到一点点的小事，你为你的家人祷告，你为你的弟兄姊妹祷告，这都是很小的属灵的美德，我们都要去行。当我们行这一切的时候，它就会形成我们生命中属天的品格。当我们思想上帝所思想的，当我们行上帝所喜悦的，赐平安的上帝，他就在耶稣基督里所应许的超越的平安就必与你同在。所以耶稣基督在离开的时候给门徒的大使命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导的，都要教导他们去遵行。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上帝给他儿女真实的应许。 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常在上帝的应许中，也愿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生命，你救赎我们脱离黑暗、罪恶和死亡，你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喜乐的人生、平安的人生。主，但愿你的话常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这个地上真能成为光，成为盐，为你做荣耀的见证。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